的这些事情都一样一样的应验在我们的眼前。所以你怎么解释这些事情？这些事情的原因就是因为，第一，我们的主第一次回要来，主第二次也要来。主第一次来，所以呢，以色列人回到他们的故乡；主第二次回来，以色列人也回到他们的故乡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还有许多的故事，不光是以色列要复国，其他的也要复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最可怕还不是伊拉克，最可怕还是伊朗。伊朗就是波斯大帝国要抬头的，因为你如果仔细读圣经的话，有一只兽要从海中上来，那只兽呢是及这个但以理的那个所给我们看见兽的大臣。所以但以理所给我们看见四只兽是哪四只呢？有巴比伦大帝国，有波斯大帝国，有希腊大帝国，还有罗马大帝国。那么一共几个头呢？加起来七个头。所以难怪你读到启示录的时候，有一只兽从海中上来，也是七个头。而且呢，你会发现它的特点就是狮子、熊和这些和这个熊还有豹加起来的结果。所以可以说，等到将来敌基督的国要兴起的时候，那个特点呢，就是这些的特点。所以难怪今天呢，难怪今天呢，难怪今天许多人认为说，也许比伊拉克更可怕的那是更可怕的可能是伊朗。所以从这些地方你能看得出来，我这些预言都要应验。从今天你所看见的世界的风云，是怎样应验在主耶稣第一次来、第二次来？那么弟兄姊妹，你再回过头去看，一点都不错。那些关于主耶稣第一次来的预言，一个一个都应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真是非常非常的稀奇。那么如果你要看主耶稣第二次来、第一次来有哪些预言，那么你最重要的一本书就是但以理书。那么关于主耶稣第二次来有哪些预言，最重要的一本书当然是启示录。那么这两本书好像放在两个焦点里面一样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等到你读到这个但以理书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有两个很重要的预言是和我们的主发生关系，和主耶稣第一次来发生关系。如果你想知道主耶稣第二次来那个时候以前的情形，特别是敌基督的国的情形，那么你当然要读启示录，像666的这些很自然的，那是围绕在第二个焦点。但是这次很明显的，我们所看的是第一个焦点，我们所注意的是主耶稣第一次回来。当然关于主耶稣第一次回来，在整本旧约里面有333个预言，但是呢，我想我们这一次只集中在但以理。但以理书给我们两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预言，那我想这两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预言我们很快的点一下，因为这个就知道我们的主应该在什么时候来。因为圣经告诉我们，等到日期满足的时候，我们的主就为女子所生，且生在律法之家。所以可见呢，我们的主的降生和日期满足有关系。到了时候，我们的主神安排了一切，然后呢，我们的主降生。所以根据圣经，我们的主必须降生在2000年前，不能早一点，也不能晚一点。你知道吗？如果主耶稣稍微降生在主后100年，我们就不知道谁是弥赛亚，我们就不知道谁是人类的救主。因为根据圣经，弥赛亚必须是大卫子孙，弥赛亚必须是犹大支派的。所以等到主后70年，那么罗马的太子把耶路撒冷城毁了，把整个圣殿烧了，也把所有的家谱通通烧掉。所以今天呢，你碰到犹太人，你不知道他是什么家族，你不知道他什么，你根本不知道他是什么宗派，什么支派，你根本不晓得12个支派哪个支派。不过所幸的，现在你知道，有的人叫利未，有的人叫做Cohen，Cohen就是哥瞎。所以呢，这些大概知道，可能呢是和有这个祭司发生关系。但是一般来说，你怎么知道这个人是大卫的后裔？你怎么知道这个人是？你怎么知道这个人呢？是这个犹大支派？你根本不知道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很清楚， 如果弥赛亚要降生，如果救主要来到地上的话，那么根据旧约圣经的预言，主耶稣不可能降生在主后100年或者200年，是不可能的。所以你记得，是日期满足的时候，我们的主必须生在公元前1900年前。换一句话说，是我们的神所安排，就在那个时候他要降生。为什么？因为根据预言就告诉我们，主耶稣就应该降生在那个时候。所以为着主耶稣的降生，我们的神就预备了一切，他在历史上预备所有的，好让他的儿子在日期满足的时候能够生来到这个地上。所以这个预言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，我们必须要从这里说起，我们对于我们的主才能有更深的认识。那么但以理书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预言是关于我们主第一次来，我想我很快的说一下，因为我们没有时间，所以我想很快的点一下就可以。那么如果你仔细的去读但以理书第2章有一个预言，那个预言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尼布加利沙王做了个梦，他梦见个大象，这个大象呢头是金的，那么胸呢是银的，然后呢肚子是铜的，然后腿呢是铁的，然后呢然后再下来的话，你就然后就脚有半铁半泥的，然后有10个指头。那么这个代表什么？我们都知道这个预言呢后来果然应验了，因为这个预言乃是代表整个人类历史的流程。根据这个预言呢，就是预言将来有4个大的帝国要在地中海的两岸要兴起来，这是非常清楚的。那为什么地中海两岸呢？因为第7章啊告诉我们有4个兽从海中上来，那个海就是地中海，那个4个兽呢也就是这个4个帝国。所以这两个这个预言可以说是一个预言的两面。那么但以理书第2章呢是给我们看一个金碧辉煌的一个像，金头银胸铜肚还有就是铁腿。那么这个代表什么呢？这个就是告诉我们是将来有4个帝国要出现。所以在主耶稣降生以前，不要忘记这个世界上的局势是怎样的一个局面呢？先是在地中海有一个强大的帝国，是巴比伦帝国，就像金头一样。那果然这个应验了，因为这个是但以理书那时候写的嘛。但等一等呢，但后来呢，你看见波斯大帝国就接替了但以理帝国，就接替了这个巴比伦帝国，所以这就是波斯。然后呢，后来亚历山大就征服了波斯大帝国，所以呢，朝代换了，从银的就变成铜。那最后罗马帝国兴起以后呢，那么就是2条腿。那么因为有东罗马帝国和西罗马帝国，所以刚好是2条腿。那么到了今天呢，慢慢到了脚的部分，就有铁的，有泥土的，所以有民主的阵营，有集权的阵营。那么现在慢慢这个我们知道那个这个玻璃围墙也倒了，所以到了现在呢，我们可以说是快到了10个指头的地方。那就是说，那就是告诉我们说，到了主快回来以前，那么在欧洲有一个联盟，那个联盟代是10国的联盟，就这个10个指头所代表。然后将来敌基督的国呢，就是从那个里面，就是从那里面出来。换一句话说，将来罗马帝国有一天呢要复兴的。那么果然呢，我们知道这个预言呢是一样的就应验。所以我们可以说，但以理书啊所给我们看见的就是，在主耶稣降回来，在主耶稣来以前，那么有4个帝国要被神兴起，所以这就在大帝国，在这个正在地中海的两岸有4个大帝国要兴起。那么这个是很明显的预言，我想我们详细的不去说它，因为这个预言根本已经应验了。那么还有为什么是东罗马帝国跟西罗马帝国不是同一个时候亡的，但是为什么这2条腿是一样的，那么我想我们没有时间去仔细去说它。但是严格说来，你真的去看这个预言的应验的时候，非常非常的奇妙。那么包括今天的欧洲共同市场，大概有10个国家，将来呢最后这个敌基督呢要利用这个10国联盟要得到他自己的国度。那么到今天你到欧洲去看，就是他们这个可以说一张的护照就可以走遍整个的欧洲。那么同时他们慢慢要用一个货币，那个货币叫 Euro， 所以这些东西慢慢就像圣经里面所预言一样。所以整个人类历史的流程你回过头去看，完全应验但以理书第2章所告诉我们。但是但以理书第2章有一个好消息，有第5个国 就是呢，有一天呢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有一块石头要出现，那个石头呢，要砸在什么地方？要砸在金银铜铁的上面，要把它打得粉碎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不错，在历史上出现了巴比伦大帝国、罗马这个波斯大帝国，然后呢是这个，然后是希腊大帝国，最后是罗马大帝国。但是将来有一块石头，那个石头不是金银铜铁的，那个石头呢要砸在他的脚上，要把它砸得起来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这个石头指的什么时候？你记不记得有一次主耶稣在地上，他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成为头块的房角石，然后下面他说这一块石头若砸在谁的身上，就把它砸得稀烂。所以你如果根据主耶稣这句话，你就知道但以理书第二章那一块石头乃是指着我们主自己说的。所以我们的主他的自己和他所建立的那个国度，最后呢要把金银铜铁把它完全结束了。所以很明显，弟兄姊妹，在这里你看见有一个国度和世界的国度不一样，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来到地上说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天国就是指着那块石头说的。那么天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？根据整本的圣经，是从主耶稣第一次来一直到主耶稣第二次来这一段的时间，这个就是指的天国。那么今天的天国是在教会里面彰显出来，哪里有神的教会，哪里就有天国的时期。但等到千禧年来到的时候，那么这个天国呢要显在众人的中间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若根据圣经的话很清楚，什么时候主耶稣来，什么时候天国就开始，因为他是天国的君王。然后呢，他呼召他的百姓就是他的门徒。到了五旬节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结果呢，那么他们把他们进城工作一个身体，所以弟兄姊妹，天国就开始了。所以现在你明白天国的实际乃是在教会里面。所以马太五章六章七章乃是我们的宪章，马太五章六章七章乃是我们生活的准则，马太五章六章七章就是这些天国的子民过怎样的生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我想是非常非常的清楚。那么根据圣经告诉我们，在这个几个大的帝国之后，有一个国不是人手所能凿出来的，有一个国很明显的是那个国是在这个四个大帝国以后。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。那不止如此，到了巴比伦，到了这个但以理书第七章的时候，给我们看见另外一幅图，有四只兽呢从海中上来。这什么意思呢？这个非常有意思。这个四只兽呢，实在说来就这个四个大的帝国。如果你去读圣经的话，那个预言就是讲到这个四个大的帝国。不过呢，这个尼布加尼撒王啊，但以理书第二章那个图画，就是金银铜铁那个像的图画，是因为从一个皇帝眼中来看的，从皇帝一个征服者的眼光来看，他所得着的江山就是金银铜铁所代表。所以金银铜铁代表金碧辉煌，给人看见面子。但是呢，真正认识这个世界局势的人，真正看透了整个这个世界背后的人，那就是像但以理书第七章所给我们看见的，他是从弗洛的眼光来看整个的历史，来看整个的将来。所以在但以理的感觉里面，整个以色列人好像什么，以色列民族好像一只羊一样，先是在狮子的口里巴比伦的帝国，然后就换到了熊的口里，就是波斯大帝国，然后再换到什么呢，再换到豹的手里，就是希腊大帝国，最后到了不知名兽的手里口里，那就是罗马大帝国。所以现在我们能明白，这个但以理书第二章和但以理第七章讲同样的一件事，一个是从皇帝的眼光中来看这个世界，一个是从一个弗洛的眼中来看这个世界。所以你看见像兽野兽一样的残忍，一只兽从四只兽就从地中海上来了。不过在这里我们要记得很清楚，要问一个问题，就是说这个巴比伦大帝国，如果你读它的历史的话，好早好早，老早就有巴比伦了，最早是从尼禄开始。你如果读圣经第十